我们现在继续的讲马可福音所记载的在大祭司该亚法处审判耶稣的事情。根据犹太人旧约的规定，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才能够将一个人定罪，要定一个人的死罪要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行，这是旧约的律法。我们来看旧约生命记十七章第六节，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九节，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却行不着。五十六节，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五十七节，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五十八节，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五十九节，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有许多公会的人还有祭司长，他们要寻找见证来控告耶稣，只是他们的见证都不相合，所以他们的见证都是无效的，更何况他们所做的见证都是假见证。这些宗教领袖要这些公会的人来做假见证，这是一个审判世界最圣洁的人，审判圣洁的神，而用假见证来控告他，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卑鄙可怜的事情。这些人在控告耶稣，做假见证控告耶稣的时候，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节到六十一节，六十节，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六十一节，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在十四章六十二节这样记载，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些公会的人，他们熟悉旧约律法，他们知道耶稣在说的是什么。当耶稣说他是人子的时候，他们知道耶稣是在说他就是那旧约宣称要以人的肉身显现的上帝。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和十四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恒古常在者面前。第十四节，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么耶稣这样的宣称他是旧约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所说的人子呢， 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祭司长和这个公会的人呢，就认为耶稣是在谴妄的话，这是英文叫 blasphemy。 那么照着旧约律法呢，一个说谴妄话的人呢，是应该被治死的。这个审判举行的时候是在晚上，所以公会呢，他们通常对于死刑犯呢，不在晚上举行投票，所以这件事情呢，是在第二天清早一大早就开始再度的聚会，他们在那天就定了耶稣的死罪。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比拉多是当时的罗马在那一带的巡抚。我们再回头来看十四章最后所记载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十四章六十六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六十八节，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六十九节，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七十节，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说，我不认得你们所说的这个人。七十二节，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就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首先呢，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这件事情呢，对当时读马可福音的那些罗马信徒啊，他们呢会得到一些教训，因为不久之后他们自己也要经过如火炼般的这个灾难逼迫，所以他们在那个情况之下也应该想起彼得的经验，他们应该要至死承认耶稣。那么我们看到七十二节啊，使彼得思想起来就哭的呢，不是因为那个鸡叫的声音，而是他思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神的话呢，常常是在我们心中带来无比的穿透力，那能够带来真正的悔改。在这一次彼得悔改并不是因为鸡叫的声音让他悔改了。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六十一节，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这样子用爱的眼光来看彼得呢，这个事情呢让彼得心碎了，他出去痛哭，这是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二节所记载，他就出去痛哭。彼得的许多的失败啊，事实上我们也不要太过分责备彼得，因为我们自己也常常的犯了彼得的这种错误。我们也在许多时候，我们也否认耶稣，我们失去了为耶稣、为福音做见证的机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听话的时候呢，我们在说话；我们应该顺从神的时候，我们在争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却睡着了，没有警醒祷告。我们应该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却去征战。但是彼得呢，他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他至少他对他的罪，他非常的感到痛苦，感到忧伤，他痛哭，但是主呢赦免他了。耶稣不但赦免他的罪，在耶稣复活的之后呢，也在私底下与彼得见过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三十三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三十四节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三十四节记载主已经果然复活，而且显给西门看了。那么这个三十三节所说的他们就立时起身了，这两个人呢，事实上就是我们在前面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前面所说的这个主的两个门徒，他们在往这个伊马勿斯路上的这两个门徒，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告诉这十一个使徒耶稣复活了这件事情。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也看到耶稣呢亲自的帮助彼得在其他的使徒之间呢做一个公开的承认也帮助他恢复他的这个信心，而且托付他牧养羊群的责任，并且呢预言彼得呢年老的时候要为福音受苦，但是他不会放弃承认耶稣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彼得他再也没有不承认耶稣的事，他至死忠心于耶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十六节，耶稣又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 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马太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二十节，记载耶稣在比大多那边受审而且被定罪的事情。我们来看经文，十五章第一节，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第二节，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第三节，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第四节，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情，你什么都不回答吗？第五节，耶稣仍不回答，以致比拉多觉得稀奇。第六节，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第八节，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第十节，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十一节，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十二节，比拉多又说，那么让你们所称的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第十三节，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十四节，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第十五节，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十六节，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纸袍，又用荆棘做冠冕给他戴上。十八节，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十九节，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二十节，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纸袍，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个罗马的巡抚通常他是常驻地是撒加利亚，但是呢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会到耶路撒冷来，这样做呢可能会使一些犹太人感到高兴。另外呢，如果有什么动乱的事情发生呢，他可以亲自在现场处理。罗马人开庭审讯犯人是在早晨，所以当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将耶稣解送到比拉多这边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要接受这个案件了。那么比拉多他是罗马的一个军人巡抚了，他们的这些官呢，因为罗马政府呢当时是这个政治上是非常的腐败的，但是呢罗马的这些官呢，他们有一些对这个公义公正呢还是蛮喜欢的，所以他们在处理这个罪犯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对他处理的是公平的、公义、合乎合情的、合理的。第二个呢，比拉多他对犹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心，所以 他也不会给他们什么特别的优惠。他知道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呢，他们并不是热衷于寻求公义的审判，他们真正的是因为他们嫉妒耶稣啊。那么罗马审讯耶稣的这个事情呢，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最详尽。那么我们在综合考察四个福音所记载呢，都看见这个比拉多他是重复的说他找不到耶稣有什么罪。这件事情记载在约翰福音18章38节、路加福音20章14节、约�翰福音19章第4节、路加福音23章22节。比拉多呢，他没有勇气对他所相信的这个事实，耶稣没有犯罪的这个事实呢站起来保卫这个事实。他呢主要呢他是要避免一个动乱，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7章24节。那么在马可福音15章15节也记载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我们现在来看马太福音27章24节。马太福音27章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3章第14节。路加福音23章第14节，就对他们说：你们解这人到我这里，说他是诱惑百姓的，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在这里比拉多说他根本就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3章22节。22节，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8章38节。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就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9章第4节。第4节，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纵观这个四本福音书啊，我们看到比拉多他屡次的他都说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但是因为他怕造成这个暴乱，或者是为了讨众人的喜悦，他就把他们交给这些犹太人，把他给定罪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3章1到3节。众人都起来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告诉他：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该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啊，当时的以色列宗教领袖，他们控告耶稣呢是个作恶的人，是要革命的，是反对罗马的统治。事实上呢，比拉多他在后面他审判耶稣，他根本查不出耶稣有这样的罪，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在路加福音23章6到12节记载呢，比拉多他把这个审判的 这个决定呢，交给这个希律王，因为耶稣是加利利人，那么希律王当时正好在耶路撒冷，那么希律王他见过耶稣之后呢，就把耶稣送还给比拉多，那么他的这个手下呢，戏弄耶稣之后，就把耶稣送还给比拉多。那么比拉多呢，这个时候他就给这个犹太人一个选择，究竟是要耶稣呢，还是要巴拉巴？这个他想，如果犹太人他们有一点这个头脑清醒的话，当然是会想要将耶稣释放了。但是呢，因为大祭司的这个怂恿啊，他们就呼喊说他们要释放巴拉巴，要定耶稣十字架。那么比拉多呢，他就顺从了众人的要求，就把耶稣鞭打了。这个鞭打犯人呢，或者是比拉多希望因为鞭打耶稣呢会引起犹太人的同情而不钉十字架，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仍然说把他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所以比拉多呢就顺从了他们的要求，把耶稣交给人钉十字架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23:6-12。比拉多一听见，就问：“这人是加利利人吗？”第七节，既晓得耶稣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去。那时希律正在耶路撒冷，希律看见耶稣，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于是问他许多的话，耶稣却一言不答。第十节，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的告他，希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戏弄他，给他穿上华丽衣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十二节，以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那一天就成了朋友了。在耶稣教人钉十字架之前呢，比拉多的手下这些兵丁呢，戏弄侮辱耶稣。我们来看马可福音15:16-20。15:16，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纸袍，又用荆棘做冠冕给他戴上。18节，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20节，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纸袍，人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这还不是人类作恶的这个对主所做的穷凶恶极的事，因为在后面我们看到他们最终将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从马可福音15:21-16:20看到神大能的仆人人子耶稣在世上完成了他的工作，最后的被钉死，然后埋葬复活的事情。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15:21-41，这是记载耶稣的死的事情。我们来看15:21，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 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二十二节，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出来就是骷髅地。二十三节，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沾灸，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二十五节，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几初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二十七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二十八节，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二十九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哎，你这车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三十二节，以色列人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三十四节，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三十五节，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啊，他叫以利亚呢。三十六节，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浇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三十七节，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三十八节，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有古卷无喊叫二字，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四十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哥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罗马人要被钉十字架的罪犯自己背着十字架，就是要向公众显示这个人是有罪的，但是我们的主却没有犯罪，他这样的做也是为了显示他背负我们的罪在他的身上。但是呢，经过了这个这么长久的审问戏弄之后呢，耶稣呢实在是没有力气再来背十字架了。那么他可以叫一万个天使下来拯救他呢，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要亲自的担负我们的罪。在十五章二十一节记载，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夫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三节提到这个亚历山大和鲁弗，所以呢，这个西门呢，应该是后来信了耶稣，并且把他两个儿子都 带到主的面前，相信了耶稣。而马可福音受信接受马可福音的这些罗马的这些信徒呢，他们可能也认识西门和亚历山大和鲁弗。二十三节记载，拿墨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这个墨药调和的酒呢，是能够减轻钉十字架的痛苦，但是耶稣却不接受，因为他要亲自的为我们尝受苦难，尝受我们犯罪应受的苦难，他来完全的亲自的承受承担。十五章二十五节所说的挤出的时候呢，这个在英文是 the third hour， 第三个时辰。犹太人他们计算时间呢，是照着从早上的六点钟到晚上的六点钟之间，他们分成几个时辰。那么从早上六点钟之后的第三个时辰呢，就是我们中文圣经在十五章二十五节所说的挤出的时候，那是早上九点钟。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三十三节所记载的这个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五镇呢英文是 the sixth hour， 第六个时辰。深处呢英文是 the ninth hour， 第九个时辰。那么第六个时辰呢就是中午十二点的时候，第九个时辰呢就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是被旧约预言过的，那么在钉十字架所要发生的那个时间所要发生的事情呢，旧约也有许多预言。我们先来看几个旧约的经文，先来看诗篇二十二篇第七节和第八节。第七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在旧约以赛亚书五十三篇里面就预言耶稣基督要受苦，要钉十字架，要担当我们罪的这件事情。甚至于在耶稣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一些细节都记录得很清楚。我们来看诗篇五十三篇第十二节，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节这样记载，当耶稣被抓的时候有这样的经文，二十二章三十七节，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三十三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三十四节，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揪分他的衣服。我们再来看诗篇二十二篇第十八节，二十二篇第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揪。所以这些罗马兵丁啊，他们执行钉十字架的事情呢，是他们遵守上级的命令。 但是呢，也因为他们遵守上级的命令呢，他们在那下面所做的事呢，也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这个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对耶稣的咒诅呢，甚至于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来咒诅耶稣。这些事情呢，事实上呢，在旧约的诗篇22篇也有预言会发生的。所以，可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所做的事情呢，实在是他们非常的恨耶稣，而他们所犯的罪呢，也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大。他们在戏弄咒诅耶稣呢，包括呢耶稣的先知的身份，这是在15章31节所记载。他们也嘲弄耶稣是救主的身份，这是在15章31节所记载。他们也戏弄嘲弄耶稣是以色列的王的，是基督的这个身份，这是在15章32节记载。我们来看经文，15章29节到32节。29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哎，你这车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31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32节，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在15章25节记载，定他在十字架上是几初的时候，这个几初呢，就是相当于早晨9点钟的时候。那么他们戏弄他呢，在5章33节记载，这个从正午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这个正午到申初呢，就是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段时间呢，遍地都黑暗了。这个时候呢，应该是这是一个神迹，因为在逾越节的时间呢，是不会有这个月食发生的。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说了7句话，其中有3句是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之前说的，其余的4句呢是在3点以后说的。那么在这3个小时黑暗的时候呢，全地都黑暗的时候，耶稣是没有说话。这个时候呢，是他被做成，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原文无罪做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个全地都黑暗呢，是表达耶稣正在天父放弃了他的这个经验，这是一个审判，为了我们的罪去受审判。马可福音5章34节 就记载这样的经文，伸出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时候呢，是耶稣他非常痛苦的一个向神的呼叫，就跟许多的情形是一样，人们不了解他的话的意思，他们以为他是在喊叫以利亚。十五章三十五节这样记载，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在正午十二时之前，耶稣所说的三句话是这样的，先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经文是这样，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沾揪分他的衣服。这是这些罗马兵丁把耶稣正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时候耶稣所说的话。第二句话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经文是这样，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是耶稣对那在十字架上有两个人与他同钉十字架，有一个悔改了，他在十字架上相信了耶稣，这是耶稣在当时与他所说的话。第三句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我们来看经文。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作妇人，看你的儿子。27节，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边所说的那个门徒呢，就是耶稣所亲爱的那个门徒呢，应该就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使徒约翰。在这个申初下午三点之后，耶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念过的马可福音所记载的，耶稣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这是第四句。第五句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我们来看经文。这是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五句话，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这样记载，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浇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这个行动呢，使耶稣能够暂时的解渴，然后耶稣说了第六句话，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经文是这样，耶稣尝了那醋，尝呢原文作受，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七句话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六节，我们来看经文。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不是被谋杀的，他是自己愿意为了我们的罪呢牺牲自己的生命的。 耶稣也不是一个寻道者，他的死呢，他是自愿的，为了世人的罪做的牺牲。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到十六节。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了。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为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第十五节，我们来看啊，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自己要为羊舍命的。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第十八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记载耶稣死的时候，有几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节到五十三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五十三节，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就是第一个呢，地震动啊，磐石崩裂，并且呢，当时有一些在坟墓里已经睡了的圣徒，就是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当耶稣复活之后呢，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耶路撒冷，向许多人显现。当然，这些人后来还是会去世，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又会从睡中复活，身体复活过来。那么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件事情呢，旧约中这个圣殿里啊，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把人跟神隔开了，只有大祭司在一年一度啊，能够经过这个幔子到幔子里面的至圣所。但是耶稣的死呢，造成殿子里的幔子呢，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也就是说，耶稣的死呢，给信徒一条又新又活，能够直接到上帝那里的一条路。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到二十二节。十章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十三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第十六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十七节，以后就说，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十八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二十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此外呢，在摩西在西乃山接受神的律法的时候，有一个地震，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到十八节。现在呢，在基督耶稣里，这个律法成全了，而且呢，律法的咒诅也除去的时候呢，也有一个地震发生磐石也崩裂。我们来看罗马书十章四节，第十章第四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到十四节，三章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十二节，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受原文作成，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他将我们从律法中释放，得到自由，并且呢，也将整个祭祀旧约的祭祀系统呢，也将我们从那个中间释放出来。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这样记载，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有骨卷呢无喊叫而至，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个百夫长啊，他这样的承认呢，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他是罗马军队的百夫长。那么他如果这样的承认呢，他会从罗马军队、罗马人和当时反对耶稣的犹太人那边遭到许多的麻烦的。但是他这样的承认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也是马可福音的一个中心。他就是说，这位神的大能的仆人耶稣，他真是神的儿子。这句话由罗马的百夫长说出来，而这个罗马的百夫长是看着耶稣这样喊叫断气，他站着看着，他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 此外呢，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和四十一节记载，有几个妇女呢，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那边远远的观看，真是非常的感动人。这些信靠耶稣啊，奉献给耶稣的人，妇女，实在是令人感动。我们来看经文，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哥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这个门徒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啊，夸口说我跟你就算你要死我也跟你跟随你，但是现在呢，耶稣在钉十字架时只有这些妇女站在耶十字架的旁边，在远远的观看。教会的历史上也常常就是有这样非常忠心爱主的妇女做出非常感人的美好的见证。好了，马可福音我们就暂时的讲到这边，后面会继续的讲耶稣安葬的事情，请您继续收听，谢谢。